是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写的彼得前后书，啊，这一段的话语啊，是代表着啊他自己跟随主的经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跟随耶稣，我们啊要想到啊究竟在哪一些地方啊我们看见神是带领我们，哪一些地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也看一见这个榜样啊既然树立在那里，我们如何的啊能够活出基督啊他的生命的能力啊这个复活的能力如何来彰显出来啊。最近常常啊想到我们教会要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啊，我们也听见一些布道，但是个人的布道也是很重要，个人的传道更是为重要。所以啊我就想到说是啊过去在学习个人传道的时候常有一句话，那句话就说如果啊你今天啊就见到啊主来到天堂的门口，那个人问你说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你怎么回答啊？啊如果你们学过的差不多这个就是开场白，每一个人都问这个问题啊。今天我就啊想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彼得啊他会怎么说呢啊，人死了以后到天堂的门口啊，看见天堂里面啊的有很多很多美好的音乐啊，非常啊华美的啊，这个神为我们人预备的，人心都想象不到的啊，这些啊非常富丽堂皇的这所有一切，而且在那里有神啊自己亲自啊给我们啊预备的那个房子，但是我们能不能够进去啊，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好，那总有一个看门的人在那里吧，那这个人要进去的时候就说要我能不能进去，那人说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告诉我为什么让你进去，那个人就说因为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我也帮助人啊，人来到这个我这边向我祈求帮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推辞过啊。那看门的人说这很好啊，不过呢啊我要问你一下啊，你是不是钱财的来路都是啊完完全全的啊这个是正道来的啊，你是不是其他的钱啊都是好好的用了荣耀主的名，这个人说我想想看，这个我不太确实是知道的啊。他说好啊，光凭这一点你不能够进到啊这个啊天堂，这是很好的事。那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他说还有还有，我常常到教会去啊。人说好，你到教会去应该是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知道到教会来啊都是想做一些事情啊是讨神喜悦的。是的，如果你来教会是有神的生命，是神的儿女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这是感谢赞美主。但是如果有一些人到教会只是来参观教会啊看我们的教堂，或者是有一些人甚至啊来到了教会是这个听见了啊这个弟兄姐妹彼此的交通，然后就跟他们辩论啊，像我们有一些啊这样的情形。我不是说辩论不好，我们信了主以后还是可以有疑问一定要提出来，但是啊并不是来到教堂啊我们将来就可以进天堂啊，这是啊差距很大啊，教堂跟天堂的差距是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啊。那所以这个看门的人说还是不行，那他就想着说那怎么办呢，我有点焦急了，就说不过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在教会里面你知道我是讲道的啊，我是带领查经的啊，我是带团契的啊，我是教主日学的，那这应该没问题了吧。他说好，那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啊，圣经上面啊有一些的教导，就是说啊一个老师啊越是去教导别人的时候啊，他越大的危险就是他在那里去定别人的罪啊，越觉得自己比别人懂得多，他说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因为圣经上面讲了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免得要受更严重的判断。所以因此啊光只是说你能够教导别人啊并不能够啊让你进到天堂啊。这个人就紧张了，他说好啊，那最后我告诉你我生命很有见证的，你看我的家里面的这个每一个儿女都很好的，我甚至家里面还出了这个传道人的啊。看门的人说还是不行啊，他们是他们你是你，然后最后怎么办，那个人说那没办法了，他就说主啊怜悯我吧，我是个罪人啊，把我带进去吧。哎，这个看门的人说好，就这句话你可以进来了 他说就这么简单，他说就这么简单啊。他抬头一看，这个人啊，就是彼得啊。你知道这是一个故事，在中古啊时期，他们认为啊，这个耶稣把这个钥匙交给彼得的时候，就是他掌管天国的门啊。如果你通不过彼得这一关的时候，你进不去啊。但我们晓得，我们现在知道的比现在啊当时所想象的要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清楚。耶稣基督才是从死里复活，拿着死亡跟阴间钥匙的，而不是彼得。彼得只是神托给他，要他开那个传道的门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晓得，我们要蒙了神的怜悯，我们进到神的家中，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神的救恩。所以随便我们是哪一个人，如果我们觉得靠自己要进到神的天国天堂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的进去啊，是蒙了神怜恤的人，知道自己是罪人，愿意跟随主啊，这样的人啊，就得到一个蒙福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我们顺服基督啊，以致我们可以啊蒙了重生啊。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把今天要放在我们心中的事，哦主，都卸下来，让我们集中看见主你要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主你的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在这一段话里面，他讲到的是要我们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属基督的，实实在在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有权利可以进去的啊。我们与未信之前有什么不同呢啊？主要的不是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现在比较有智慧，懂得圣经的多一点啊，主要的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在顺服基督的事上，我们学会了这个功课。顺服基督的第一步，当然就是我们要在人前承认他的名啊。但是这究竟承认什么呢啊？我们在彼得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从一个很小的事情上面，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正顺服基督的啊。在这一段里面，彼得提到顺服权柄。顺服权柄，我们知道在世上，在家中，我们都有权柄，我们都有父母亲。我们为什么顺服他们呢？因为他们爱我们啊，他们也给我们预备了好多的这个学费啊，为我们预备了啊将来啊这个需要的啊这个技能啊，这是我们父母爱我们。所以要顺服父母还容易，有的人说也不太容易了。我叫我的儿女啊都到我的面前啊来，他们啊有的时候并不跟我们像我们那样热切，叫了半天他还不肯来啊。弟兄姐妹，你如果是做父母的，你将来就知道了，儿女长大了，尤其到了十几岁啊，不是用你的方法可以让他来听你的话的啊。弟兄姐妹，你也知道吗我们总是觉得儿女是我们的啊，儿女是我们代替神来经营管理的啊，并不是我们的啊。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看见啊，这一个儿女要顺服父母，这是神的命令。这个孩子如果他爱神，他遵守神的诫命，他在家里面就不会伤你的心。如果你不把他带在主的里面，你对他再好，有一天你会非常的伤心难过。今天我们有一个姐妹就在主日学的时候跟我们讲说，哦，她很喜欢带她的孩子来到教会，因为她看到这边孩子在这里，他们都比较这个良善比较他们这些温和他们这些孩子等在一起玩的时候不会那么粗鲁。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他至少知道要把孩子带在主里面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这个祝福对于中国人来说，要孝敬父母这并不难在十诫中间这是人际关系中间的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就是当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保罗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这一方面并不难，但是彼得讲的这个是比较难的怎么难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你做仆人的要顺服主人弟兄姐妹，这个难不难呢？仆人通常是抱怨主人，对不对我们工作都有上司我们有多少的人是觉得一点抱怨都没有的？很少你做 上司的如果听见这个属下在那边抱怨你啊，不要觉得奇怪啊，因为你也抱怨过你的上司啊，而且经常都是如此啊。你做老师的啊，你不要害怕那个学生抱怨你，因为你做学生的时候也抱怨过老师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为什么会如此呢？啊，因为我们是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彼得告诉我们说，不是如此的啊。在你需要顺服那些啊做主人的，做主人的是什么呢？他说，好的、温柔的、良善的要顺服，那些很乖僻的也要顺服。这我们就信不来了。我们说，主啊，这个圣经有没有弄错？但是这一节可能就让彼得写的这个可能不可以放在正典里面了，要把它拿走了。为什么说这个坏的啊他甚至啊要对我们这个人给我们很大的苦楚，就是让我们忍受一些冤屈，然后啊要我们非常的忍耐。怎么这样的一个主人我们也要顺服他呢？啊，这表面上我看起来是完全不合理的，但是这是圣经的教训。圣经的教训是要人来遵守以后，你如果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啊，你一定会知道，你会蒙祝福。但是我们仍然要深入的来看一看啊，这一段彼得告诉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基本上面有四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就是为主的缘故，他说是为主的缘故，为神的缘故啊。为什么我们在说我们顺服主很容易，但是叫你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这么难呢？因为这是一个考卷，这是你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下来说，我到底有多少的时间是被你顶嘴的。我们从小对父母就是这样，所以我参加过不少的葬礼，在葬礼中间好多的这个儿女到最后的时候想到他的父母亲，他们就说，父亲真的对不起你啊，那天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就回头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趁着父母还在的时候啊，不要惹他们的气啊，父母惹儿女的气，儿女也惹父母的气，彼此惹气啊。所以我们需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看，是为神的缘故，为主的缘故，因为这个顺服是最难做到的啊。我们身为一个罪人，没有办法能够顺服，因为亚当就不顺服以致犯罪，夏娃不顺服以致犯罪啊，这个该隐不顺服以致犯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啊都是因着犯罪，我们堕落，我们落在仇敌的刑罚里面。好，第二个方面是为我们的缘故啊。这里就讲了说，这为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缘故呢？原来神工作的重点不是来看啊你的上司好不好啊，你做主人的好不好，乃是看我们这个人如何的在生命中间能够渐渐的强壮，渐渐的蒙福，因为我们才是神工作的重点。所以神要我们忍耐是为我们得益处，这里讲的益处是为我们这个人的益处。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功课我不要上了啊，就逃避甚至拒绝，然后想尽各样的方法能够啊脱离这个样的主人，结果我们发觉我们是一再的遇到难处啊，这个是我们经常有的。好，那第三个是为了仇敌的缘故。你知道我们除了人跟神以外还有仇敌，这个仇敌是撒旦。撒旦就是因为不顺服的缘故啊，成为抵挡神的。今天我们如果不愿意顺服，我们一样的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我们觉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亲自的来处理才可以，才动手才可以。神说你要交给我，要听凭主自己来发落。我们今天说不行，主啊，我们信不过你啊。撒旦他就不信神，撒旦他不信神的权柄啊。因此我们今天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为了仇敌的缘故，我们要顺服掌权者。啊，第四个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这里说有一些的人他没有你我的经验，他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因此他说有一些人叫糊涂无知人的口可以堵住啊，堵住他们的口。因为说为什么要顺服呢？你叫顺服未免太傻了啊，是为了别人的缘故。别人看见我们受冤屈的时候，他们会把荣耀归给神。好，在这样日常生活中间，彼得就把他引到十字架的面前，引到了基督为我们受苦的地方啊。弟兄姐妹，你不要看这是一件小事，这是我们传福音必须要知道的一个秘诀， 就是你必须从外面的事情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不是啊，要只讲外面的事，讲你怎么样的聪明能干啊，怎么样的善于应对啊，你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因此，这个神的道啊，就说，是的，这个受苦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啊，这是第二个，要小节效法基督的榜样。效法基督的榜样是什么呢？啊，这个榜样就是他愿意在这个顺服的事情上面完完全全的把自己放下来啊，弟兄姐妹啊，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顺服要我们学习的啊，是一件啊功课啊，不是好像是叫我们表面上面模仿耶稣基督的啊温柔啊，有人跟你讲话你就不想跟他回答，你就温柔的推一推或者不答话啊，这样不能解决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啊，我们要像耶稣啊，所以走路要慢慢的，背要驼的啊，然后这个人跟我们啊讲什么，推我们一下，我们就好像要倒在地上这样子，才是表示温柔啊。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要知道耶稣基督的这个顺服是带着极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才能够做成的。啊，因为他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他可以脱离他这一个人的这个软弱，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而活着。而这个效法基督呢，啊，这个榜样是在希腊文里面，好像就是一个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就有一个临贴，要怎么临那个贴？你看着这样去临，临的就不太像，你把它照在上面，下面有一个字，你照在上面，然后照着它去描，我们叫做描红啊，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临摹啊，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像了啊。可是会写毛笔字的人就知道，这样临摹出来了，人家一看也知道不像啊。因此我们就是啊，画虎不成反类犬啊，我们就是看起来完全不像啊这个耶稣的样子。然而神说，你必须要以我为你的榜样。好，我们就看一下耶稣基督他自己要给我们的这一个榜样啊，他在十字架上，彼得说他受过苦，他甚至在被人污蔑的时候啊，他不还口，口里面没有诡诈，他被骂他也不回啊。我们知道被骂不回是很困难的，因为啊，我们这个人都可以说我可以不要去攻击人，我可以不要骂人，但是当有人诬赖你怪你的时候，你能够不回吗？你试试看啊，耶稣就是能够这个样子，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他可以说，他说了以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没有机会了，因为经上有一句话说，他要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在那里不开口，他不能开口，他不能为自己来申辩，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因此我们要学他这个榜样是需要能力的，这就是最后啊彼得要讲的，是要有能力的。要怎么样的一个能力我们才能够做到这一方面呢？你要跟随耶稣基督到底啊，不是靠你个人的忍耐，你的能力，你的聪明，你的计划，也不是你跟哪一个大师学的就可以，乃是要从神那里得到耶稣基督生命，这个生命是有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想出来显出来啊。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啊。这一段话有三件事情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是这个能力彰显的三个啊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复活的能力，这个复活的能力是当我们一个人在罪上面死，在义上面活啊。这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对有罪的事情，对罪的权势，罪所带来的这个死亡而言，我们唯一能够胜过的就是说我死了，我对恶事死了啊。这一个死就是与主耶稣基督同死才能够做成， 他如果不死，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死透。当我们受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这个老我就起来，这是我们常常失败也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的。那至于在义上活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复活的大能显出是让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他复活是要让我们称义，我们这个人成为义人，在神的面前得以称为义，是因为神的生命进到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受洗所要讲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一同复活，好让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显明出来。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今天在很快就要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有一个受洗啊，我们受洗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受洗在人前见证主，就是凡是真正信主的人啊，在圣经上面来看，只要有机会受洗，没有不受洗的啊，这是顺服，这是神自己说，我来到世上成为一个人，我还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是谁啊？他不过是一个人，他不过是一个罪人，他有什么资格帮我受洗呢？耶稣可以这样说，但是他没有，他顺服，顺服，他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而今天我们要晓得，在这个受洗与主联合的这件事情上面，如果我们还没有突破的话，你第一步都没有走，你第一步都没有走，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好，可是啊，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就有据点让撒旦来攻击。当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债全部偿还的时候，我们良心的定罪就除去了，我们受洗就是在那日子我们决定向罪我死了，我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也不再跟这个死亡跟罪恶的权势啊受他的压制了啊，我能够随从耶稣基督的日子是一个无比的快乐日。耶稣曾说，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有极大的喜乐啊，这是在路加福音15章第6节第10节里面讲了两次，然后再讲的说，我们啊需要也一起欢喜快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也从死里复活了啊，他们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所以神与人都理当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最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是看人进入神的国，这个是复活大能运作的时候才能够造成的啊，否则啊，我们这个人很快的啊就失去我们的生命啊。今天在受洗班里面，我有一个听见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有一个人啊，他们中间有一个要受洗的，他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听见这个事，他昨天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很重要啊，他愿意开车带一个人到医院去，结果他带到医院去以后啊，这个人生命被保留了，留住了，他就活下来存活了啊，这是非常喜乐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再晚30分钟这个人就死了，就没有救了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灵魂在神面前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些事情神托给我们的是何等的重要。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这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来运作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抢救一些人。你知道一个人死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灭亡了，灵魂如果离开神的面啊，那我们啊这个人啊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是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轻忽这样事情，你还有家人还没有信主的，你天天时时刻刻为他祷告，向他传福音，但是需要有能力，要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好，第二个能力在这边啊，彼得又讲了一个医治的能力，他讲的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一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医治了很多到他面前来的人，然后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前3天他还说，我今天治病赶鬼，然后第3天我就要上十字架，在路加福音13章32节这样说。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因着怜悯来医治人啊，但是这一个医治啊，我们需要知道啊，是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重点。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啊，彼得啊 用刀削去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马勒谷的这个右边的耳朵，耶稣还医治了他。但是耶稣医治他并不保证这个人将来可以在天上你可以看到他，也不能保证这个人灵魂不死。我们的肉体得了医治是神怜悯的缘故，但是我们要需要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乎神，神医治一些人不医治另外一些人是有他自己的时间，有他自己的做法。当时在中国传福音有许许多的人是因着医治而信主的，那这些人有一些是真正信主，有一些人并没有真正的信主。但是当神的仆人宋尚杰他在福音布道的时候大有能力，很多人的瞎子看见啊，这个聋子听见，瘸腿的行走，大麻风的洁净，肿瘤消失，好，这一些是来印证神的道，因为太多人不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神啊。但是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有许多的疾病今天神在今世不医治我们的，但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身体是不能够生病的啊，不能够衰残的，不会衰老的啊！感谢主，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所以这个医治的能力是全人的医治，是我们的身心与灵。所以现在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医生医药来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没有能力，神仍然是选择那个对的时间来医治我们。所以很多人说我感谢神医治我，因为及时的医治了我，再晚了一点就已经太迟了。我们感谢神，这是神自己做的。我们中间要为这个江丽来祷告，他是眼睛要开刀，他也这个人家说开刀是很小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一不小心的话也许眼睛就失明了。我们中间也有另外的弟兄我现在不晓得他的情形，我要去看他，他的眼睛也不好了我们要为他祷告，让他能够看见，让他能够将来不至于在暗中来摸索。但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眼睛需要被开启，感谢神。那一个身体将来在见到主进入那永恒的是没有残疾的，所以这不是我们要来服侍人的重点，但是神是因着怜悯的缘故也做好回转的能力。好，我们看着刚才那个医治的能力好复活的能力以外，还有一个就是回转的能力。这边讲了说亡羊迷失了以后能不能自己找回来啊，没有看过羊可以找回来的，猫啊狗可以找回来，羊走失了就找不回来，因此需要牧人来带领。老年的彼得他经历了神无数的带领，他从一个打鱼的渔夫成为耶稣基督重用的使徒，有许多的恩典是随着他，他所传的信息有时有3000的人悔改信主受洗，有一次有5000的男人，那妇女跟儿童还不算，他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外邦人的门都开了，而且他有许多无数次那些人听见福音就信主，而且有一些疾病的人就得到医治，甚至有一个管会堂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做那个使人复活那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是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去看见的。他把所有其他门徒留在外面，他说这个鬼要你们看见。在变化山上也是一样，神亲手的带着彼得雅各跟约翰，只有他们三个看见耶稣的变化。然后在科西玛丽园他叫所有的门徒留在那里，他要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耶稣的身边，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要让他们知道这个祷告的重要。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彼得屡次都迷糊了，甚至睡着了，后面两个情形都是睡着了，变化山上睡着了在科西玛丽园里面也睡着了。而且彼得对自己充满信心的时候，神说你将来会3次不认我，彼得说不可能的，不会的，但耶稣说是的，会的。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个要做一个牧人要需要经过何等奇妙神的带领，神让他知道不要对自己有信心，你自己的能力是不足够来承受我给你的托付，我要给你的托付只有圣灵做工才可能的。因此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告诉他们，是那个妇女，天使跟他妇女说去叫门徒来，彼得不敢来，因此后面加的说叫门徒跟彼得来。很多人是这样解的我不认为是这样，我认为 天使要说要门徒跟彼得来，要那妇女去告诉所有的门徒，就是重新要坚立彼得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件事情，要所有其他的人都知道。而且彼得从此以后，他在那一次他名列十二个使徒里面他都是第一的，神仍然使用他，因为他跟随耶稣，因为他跟随基督，他一开始服侍的时候就是耶稣说跟随我，耶稣基督后来向他显现，是在众门徒以前耶稣先向他显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也是一样，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的也是一样，说先显给基法看，才显给其他的门徒看。所以彼得知道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众弟兄，彼得知道神绝对会带领他，因此当在提比利亚海边神要彼得回到他的面前要牧养群羊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跟从我吧。弟兄姐妹，彼得后来果然跟从耶稣。好，我最后给你们看这三个图画，就在后面的三个，彼得跟随耶稣直到死地。好，下面这是彼得为主坐监在耶路撒冷的地方，在下一个是指的彼得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他是要求被钉在十字架，他是倒钉十字架。最后一个啊，就是如此被倒挂在那里，忠心至死。今天我们很羡慕神为什么使用一个打鱼的渔夫成为这个福音里面最有能力有史以来为神重用的人，但是我们不明白他的起点跟他的终点都是跟随主。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愿主帮助我们。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天父献上感谢，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代死，也谢谢你差遣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因着主你自己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明，我们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可以有能力能够胜过死亡阴府的权势，我们也能够跟随主到底。谢谢主继续带领教会，让我们每一日都更新，让我们每一日都做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